我们做好我们的祷告了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听你的话语。愿神的灵继续的高摩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有受教的心、受教的耳，也听见你的话语，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谢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说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序言。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请托尼好了，托尼还没翻到，可以吗？
可以。
好，谢谢。旁边如果翻不到的，愿为一章一到十八，对。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伴，道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伴，万物是借他道的，凡被道没有一样是借他道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神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出来，名叫约翰，这个人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他不信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活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能借着他道，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道不接待他，但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体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肉身，住在你中间，金光满满，有恩典有真。我们也见了他的光，我们也见了他的荣光，正是主如同的荣光。约翰为做见证，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的，那成了在我以前的道，因为本来不在我以前。从他充满恩典，我们都领受了，而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只有在父母怀里的童童将他显明出来。
好，谢谢。谢谢托尼帮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念完了。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我们会从三个范畴来看这一段的序言：道成肉身，神子的荣耀，我们会看到神的属性。那在这第一大段里面，道成肉身，我们上次有提到，主前在第六世纪，如果你要研究约翰福音的话，要研究他的道的观念的时候，你必须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是从哪里起源的。那现在很多学者，大部分也说是从这个第六世纪，主前第六世纪的这个哲学家他所想的这个道来开始。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呢，还有这个斯多亚派的神学，他们把道已经变成是神跟世界他所创造这个诸世界的这个居间的一个概念，好像把神就是说这个道呢当作一个理性跟人正确生命的秩序而已。还有 Philo 这个人呢， Philo 呢是我们在如果在研究这个你如果看新约的时候，很多会去给你的一个参考的资料就是 Philo 的资料。那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生长在埃及的这个北部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人，那大概是主前二十年到主后四十年。那他的概念就是把这个道当作一个居间的一个概念而已，把这个创世的这一位神呢，好像创世完以后呢就不理了，他就休息了。那现在是道在处理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秩序，所以这个他是想要把犹太人对于这个道的概念跟希腊观的这种道的概念把它结合。可是这种结合呢产生的一个危机，就是说这位神创造了以后就不再理了， 那这种情形呢，也很容易变成是一个异端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现在仍然，他创造了我们以后，他仍然在维护这个世界，而且他仍然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他不是不理我们了，他不是与我们隔绝了。那在拜火的概念里面，他把道就当作一个神跟这个宇宙万物一切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罢了。啊，那这个是拜火的想法。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呢，这个道到底有什么意思？对犹太人来说呢，神的话是很重要嘛，我们都知道他们对于 Torah 神的话是很在意的。那神的话呢，有很多的类似的功能呢，就跟这个约翰所说的那个道是很相似的。我们继续来看，就会晓得在旧约里面呢，旧约里面神的话就表示神的行动，尤其是在创造、启示、拯救上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话语代表能力这么大，他可以创造，可以启示我们，可以拯救我们。这里说万物都借着神的话创造而成，也借着神的话得蒙保守。那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这么的重要。那创世纪一章等一下会看，还有诗篇这里都有提到哈，我们都是借着神的话被创造，神的话也继续的在保守我们。神的话带着救恩跟新生命，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除了呢创造，好，也是给我们救恩，他也启示我们，他也给我们新的生命。那等一下我们也都会看一下这些经文哈。那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除了神的话是你必须去想到，如果要讲道的时候，除了神的话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在看诗歌智慧书的时候，你们不晓得还有没有记得哈？我们特别提到箴言，箴言那边，你如果看箴言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智慧，箴言里面，诗歌智慧书，我们知道那个主题就是智慧嘛，哈。那我们也特别提到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这个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这些就是智慧所。他在一直在提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智慧。那智慧也有在八章的时候，请你翻一下哦，箴言第八章这一段呢是很特别的一段。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智慧很像一个妇人哈，他就是会把它拟人化，说这位很像一个妇人在街市上呢，就招呼人要来信，要来相信这位神，要来救这位神，亲近这位神。那这一个智慧就把它当作一个人的感觉，可是到了箴言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好像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在那里。智慧呢是一切受造之物之首，在世界创造的时候，智慧说我在他那里做公师。特别在八章三十节，箴言八章三十节，可能要有一位帮忙叫姐妹，就是他翻得到吗？箴言特别翻一下啊，你看一下箴言八章的地方哈。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哈，这一段很特别的经文，专门在讲智慧，而且呢是很特别的，给他一个位置哈。他在塑造的时候、创造的时候，好像他就存在了。所以八章三十节，我这个套会上有写哈，我在他那里为公师哈，智慧就这么说了。那智慧跟道好像还有一点的关系存在，所以道呢跟智慧有许多显著类似的地方，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哈，智慧从来没有被称为是神的话，可是道却是神的话。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对吗？哈、哦，好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是呢，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好像约翰比较喜欢用 logos 这个字，也只有约翰在用哈、哦。约翰在用 logos 这个字，神的话这个字，这个词的含义比较，为什么他比较喜欢用呢？因为这个字比较让我们可以马上联想神的话嘛，对不对？我们想到 logos 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想到神的话。我们就想到神的话就是 Torah， 就是律法，神的律法，摩西五经。那我们在诗篇里面常常看到神的律法全备，神的法则、啊、神的道理、啊、这个真的是就把神的话语在一个位置上很重要，像诗篇119篇， 那么长100多节里面都在谈律法，都在谈神的话。那这个 Torah 这个字就比较用道这个概念 Logos 这个概念呢，比较可以包含 Torah 这个概念。而且呢，如果用道这个概念呢，也比较不会把智慧呢就是摒除在外，还是有些微相似的地方，可是又有点不同。也就是说，在约翰的概念里面，他为什么喜欢用 Logos？ 因为 Logos 这个字呢，就包含了神的话 Torah， 也包含了我们所已经认识的智慧。这样有没有比较广泛一点，就比较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 Logos 这个字，为什么约翰要用这个字。对于犹太人来讲，他马上就可以联想到这两样。约翰所使用的道是很独特的，是有位格的，是有先神性的，是成了肉身的。请弟兄姐妹要想一想哦，道是有位格的，而且呢是先存的，是成了肉身的。约翰使用道的观念是为了表达神在基督里进入受造物之内。我们没有再跟神隔绝了哦，因为道的关系，道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与神可以连接的更紧密。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从此认识，哇，原来我们生命从他那里来。那是道的功能，道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且它具有先存性。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是具有先存性？就是神才具有先存性。所以这一位道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都知道约翰你的意思主要就是要介绍原来这位道人就是耶稣基督。神向人启示的言语跟作为终于明显的在地上，在人类生命中，在历史的架构中出现。这里有一位学者说道被视为神的自我启示，蛮好的说法。道就是神的自我启示。如果没有借得到，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没有一个人见过神，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明白神的丰富。可是道把神启示出来了，是神自己愿意启示他自己给我们知道的。若不是神自己愿意，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所以道是神的自我启示。因此呢，神借着耶稣而被世人所认识。耶稣是道成肉身，他具有神跟人的性情。在第四节说他就是生命，也是人的光。我们这样就认识了原来这一位从神来，那一位神的话语，那个好像智慧一样的那一位，原来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旧约的都在那里慢慢的启示我们，启示我们，一直到这里呢，约翰把他告诉我们更清楚，说这一位就是谁，就是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是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福音书一开始呢，开场白就说两个字，是两个字啊，太初。太初呢，我们第一个想到，我们会想到好像创世纪，对不对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起初 in the beginning， 那这个太初 in the beginning， 好像在这里特别又告诉我们，起初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你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好吗？翻一下创世纪，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哈，这两段经文的很相似的地方哈。约翰就好像告诉我们，从起初的时候，创造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一个 being 存在。因为这里说太初有什么？有道，有一个 being， 有一个存在体，有一个生命体存在的。那个 being 从创世就有了，在世界开始以前，在时空之外，这个圣父跟圣子就有亲密的关系。特别到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跟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的更清楚了。圣父跟圣子原来有很亲密的关系。那在一开始他告诉我们就太初有道，在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造世界。那这个创造的时候， 太初的时候，已经这一位生命体已经存在。太初是从亘古开始之时，在创造之先，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的。In the beginning， 那个 beginning 没有人知道，你要打破头去想，也想不出来，到底那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是叫做开始？好，永恒的开始，永恒的结束，都没有人会知道的。可是，在太初就已经有了道，道具有先存性，所以我们一直说道具有先存性。这两节经文，创世纪一章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都在表达一个共同的概念，就是世界的创造是以神的话作为媒介。这个媒介就是道，我们现在知道约翰告诉我们就是道。那这个是一个众界，也是一个媒介。因为一章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章三节说什么？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所以被造，我们所以可以被造，我们有一个媒介，有一个众界，有一个帮助我们的，我们所以才可以被造，是因为借着他我们才可以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可是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话，我们被创造出来。刚刚说了哈，创世纪一章，请你翻到那里的时候看一下，一章三节，我们刚刚说有两个字很重要，对吗？神什么？神说，有没有看见？好，所以呢，一章三节讲到九节，是一十四、二十四、二十九到三十，都在重复讲一个两个字，叫什么？神说，神说，神说，神说话的时候，事情就一定可以成就。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原来那个神说是一个位格存在在那里，那个生命体早就存在了。原来那一位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在整个创造的记录里面，神的话语就带出行动，道是创世的公司。好像跟智慧又可以有一点连结了哈。那可是呢，在这里我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才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来自于圣父，可是借着这一位道，把生命创造出来，我们所以可以被造，我们所以可以有生命。创造最重要就是给人生命嘛，对吗？创造就是把一个东西从无变成有，一旦有以后，就是一个 being， 就是一个存在，一个生命体。那这一个道就是帮忙把这个生命创造出来，借着它我们所以被创造出来。那在这里你就看到好奇妙哈，神说就有了，神说话事情就成了。那你在创世的时候，你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就看见了三位一体的神存在了，对不对啊？看到怎么看到的呢？起初神出现了哈，神创造天地。再来呢，第二节说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就说什么？神说。所以起初的时候，到了现在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原来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存在了。到了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位神说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创造的时候就成为神的公师。道 Logos 这个词通常呢是表示说出来的话， Logos 哈，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说出来，就说出来的话我们就称它叫 Logos。 可是所强调的是话语所表达的意思，而不只是声音而已。弟兄姐妹，如果只是一些声音，可能我们没办法辨识那么清楚吧，我们不会那么了解那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发出的声音所表达的也许都不一样，可是神的道不是只是声音而已，它是很清楚的意思表达给我们明白。所以借着道这个具有位格的沟通呢， 神就借着他的话所说出来的话表达他的想法，使我们可以明白。那这也是哈，现在这个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哈，我们也是要很小心的。很多这个灵恩派的，对吗？哈，他们就开一个课程叫做教你说方言，对吗？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哈？他们开这样的班，有时候会觉得要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哈，因为如果只是要教人家一些声音，你知道他们教了教你做什么？舌头舌音嘛，哈，就舌头跟你讲说，你就是这样嘚嘚嘚嘚嘚，你就可以说方言了。有一天你就会说方言了。如果只是一些声音的话，我想没办法造就人了，哈。我们都可以学的，可是学了以后要做什么？没办法造就人啊。神希望他说的话不只是声音而已，他要能够表达意思，而且是我们可以明白的意思。所以神用尽他的方式写下来这些的这个圣经，透过四十几位的作者哈，这样把我们写下来。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哎呦，像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四福音里面有很多的差异性哈，那为什么不写一样的呢？因为神要透过不同的管、不同的 approach， 使某一些人可以明白。像约翰福音是对着那些刚信主的这些犹太人说，也是广泛的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明白，明白神的话。那马太福音特别是对着这个犹太人说的，所以他讲的一些用词的时候，犹太人一听就懂了。那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明白。那现在我们这些呢，透过保罗，他是被呼召做外邦人使徒的，所以他一直在把这一个我们外邦人可以听懂的话，把解释这神的话语让我们更多清楚。那现在呢，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一些神圣经的教师，把神的话也再讲得清楚一些。那当然这都是圣灵的启示，圣灵不断不断的启示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创世纪一章一节，原来那边就已经讲了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哦，原来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说，早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就明白了。感谢神哈，用说我们听得懂的话，让我们的明白不只是声音而已。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会说方言，我也鼓励你啊，追求这样的恩赐。可是呢，如果只是强迫学习出来的，我倒觉得可以不必了，把那个时间花更多来读神的话语，可能好一点哈。开更多就是了解圣经话语的这样的班，可能更好一些啊。不是只有声音哈，所以 logos 这个字所表达的是神说我们听得懂、可以明白的话。哇，这些经文哈，请你回去都好好再看一看哈，把它抄下来哈，好好的看一看。我们都要来念一念哈，因为神的话语是这么的重要哈。来，诗篇33篇第六节，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好吗？就在这里上面，从 Amy 那里好了。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所有的创造都是借着神的话语创造的，神发命令它就成了。神的口中的气，鲁啊，这个字就是神的灵，口中的灵，借着他的这个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呢就可以活起来了。很奇妙哈，神的话语真的很奇妙。诗篇，我们请 Cindy。
他发兵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
神的话语很重要哈。前一阵子有一个牧师到我们 chapel 来讲道哈，然后他就讲到他的太太的师母呢得了癌症哈，一阵子，好几年前他得了癌症呢，就你知道在治疗的过程啊，就会掉头发嘛哈，然后整个人都变了样了，没有血色啊等等啊，就是有气无力，所有的人看的就是很只有心痛哈，心疼这样。那这位师母呢，在生病的过程里面呢，当然她也寻求神的祷告啊，我们学校也常常为她祷告。那天那师牧师来讲到了，就是说那时候他师母在病痛的过程里面，在有一天治疗完以后，看着自己 到了浴室看着自己看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就开始大哭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不像个人嘛，又不像一个人的样子，哇，没头发，然后都消瘦，然后整个人不像一个人，他就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这个牧师呢就去安慰他，抱着他，不论你在变成怎么样我都爱你，用尽他所有可以讲的话去安慰这位师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安慰他。他说先生大概都是最不好的安慰者啊，对太太来讲，讲什么都听不进去啊，太太哭得更大声啊，更没有办法，他的女朋友越讲越不舒服啊，他先生也真没有办法啦。他结果太太就梳洗完以后回到自己的卧室读经啊，他就是每天的读经，结果就是神的一句话就安慰他了，很奇妙，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奇妙，就一句话，然后他就起来了，好好的把自己再打扮一下，戴一个假发，还是可以出门嘛。可是他那种心情，假如没有恢复的话，大概他就是怎么样都出不了门，也只是会更觉得自己很可怜。可是神就一句话就把他眺望起来，他的心情就被改变，而且神也借着他的话语就医治他。他现在到处的做见证，他现在已经好好的，非常的好，完全的好了，很奇妙的，很奇妙。那神发命就医治我们，就会救我们脱离死亡，只要神一说话事情就成了，很奇妙的神的话语。好，那诗篇147:15没提来，
他发命在地，他的话单行
他的话语真的很快速的可以成就的，很奇妙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发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诗篇147:18，就这个。
那一树立这些就都消化，它使风刮起，水便流动。
它的能力这么大哈，神话语的能力是这么的伟大。那以赛亚书55:11是我最喜欢的一节哈，希望你们可以把它记牢牢的记在心里来。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成功。
有没有很棒啊？好棒呢！神的话语一出，绝不突然返回。神话说了事，就必然成就。一定要读经祷告吧，弟兄姐妹哈。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一定要每天的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可能对别人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对你就是神要对你说的话。那你一定要每天有一个灵修的进度嘛，你这样才会知道说神今天是不是这个是神要对你说的话，而不是对别人说的话。你每一天都读，每一天就跟神求神啊，你给我一句话。就很奇妙，神就会给你，那一句话就成为你非常大的帮助。而且呢，这里这个他哦，是指什么？神的话，神差遣他的话语出去成就的事情，必然亨通，必然成就，必然亨通哈、哦。而且是他所喜悦的事，好棒哎！这一节经文真的好棒哈、哦，请你要牢牢的把它记住哈。哦，牢牢的记住，要好好读经啦哈、哦！神的话语一出，我们就知道不会突然返回。那神的话语也必然使我们所做的、手上神要交代我们的可以亨通。那我们也都是靠着神的话才可以生活的哈、哦，才可以实际上每一天的行走。因为不然我们不知道应该往东还是往西。有时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啊，特别需要神的话语的指引。人生一定有很多十字路口了，那你自己决定呢比较危险嘛，你自己莽莽撞撞的东奔西跑很危险的，可是神如果给我们指引，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很放心的行去的往前走，而且呢可以走的凡事都很通。我想如果要请你们做见证，你应该有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哈，但是神的话语真的在你的生命中产生很大的果效。约翰宣称这个道就是神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哈，这个道就是神的话。 那他说这一位就是谁呢？耶稣基督。约翰一书一章一节，我们刚刚才读完的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位是谁啊？生命之道这位是谁？约翰在讲的是谁？耶稣。好，所以约翰一书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启示录这里也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位是谁？
耶稣，
也是耶稣哈。所以这里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把他说他就是生命之道。启示录约翰又说他是神之道，啊，都是在讲这个 logos， 这是神的话。约翰福音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十四节呢是看到道成了肉身，到了十七节呢，当然是四节的时候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知道那一位就是耶稣了，可是到了十七节就明白的说出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就明白了，原来这位道也是在创世以前就有的，这一位道就是耶稣基督。他使用这个道的概念哈，来断言耶稣具有神性。那特别你看一章的时候呢，一章跟二一章一节跟二节的时候，同时重复出现了两个东西，重复出现一个东西哈，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有看到哈。道与神同在，到第二节的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重复的用法表示很重要。然后呢，又在密集的这么密集一两节当中就重复了两次，就表示它更加的重要。 Pros， 我们必须来解释一下道与神同在这个 Pros， 就希腊文的 Pros 是什么意思。语是什么意思？语呢，不只是用来表示道 logos 跟神共存性，道不只是建立两者亲密个人的关系，而且也显示两者的不同。道与神同在，他们是共存的，可是道跟神又有不同。道跟神是不一样的，跟这一位我们的认识的这一位圣父是不一样的，两者还是有不同。这样可以知道道与神同在，太初这个道就与神同在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位格。继续他又说道就是神，这个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们把它翻成道就是一位神。那他们的缺失就是他们的 不对呢，在于就是说他把认为这个 Theos 这个是神 Theos and Hologos， 我已经写在这里给你们注音给你们看，希腊文 Theos and Hologos 这个意思，他就说这个 Theos 呢没有定冠词，因为我们普通说神如果没有定冠词呢，就是指一个神嘛，所以他呢用他的想法去想，就是说那这个就是道就是一位神，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不对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就是说耶和华见证人就是比较是异端的，你要小心他们。他们就当然现在呢学者这个难解的问题学者已经解出来了，因为他们就是没有读希腊文，所以不懂希腊文的缘故，那没有好好的去解释，因为希腊文的解释不可以这样解释。那 我知道呢，如果我就把希腊文再给你解释呢，我看更多人要睡着。不过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呢，请你自己可以翻一下，如果你懂一点希腊文你可以翻一下希腊文的这个文法的书，它那里有一个东西叫做 Cowell's Rule， 那也是一个 rule， 一个 原则，你要来应用出来，因为那个原则主要是讲什么，就是说你看一下第一行第一半节讲什么，太初有道，然后再下来说道与神同在，已经讲了有一位神了，对不对？ 然后当你在讲定，再继续讲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已经讲的那一位神，他已经特定出来了。虽然他不用再用定冠词，不用再用定冠词了，可是呢，他还是指那一位神。而且在希腊文里面，他不一定要把定冠词写出来，他一样可以讲，他就是一位，就是那一位神，不是很多神的当中的一位。好，这是希腊文的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称它叫 Kyrios。好，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那道就是神。好，这还要另外一个解释哈，道就是神。也就是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中文翻得很好，把它翻成道就是神，因为道一切所有的，仔细看这里讲哈，道跟神两者的相同性，也就是道一切所有的呢，神也是。可是还有一个重点哦，神高过道，道跟神不是同一位的。好，可以了解吗？道就是神，神比较大，包含道，道在神里面被包含了。可是道一切所是，一切所属，你说道是什么？神都是。可是神高过道，两个又不同的位格。刚刚已经解释过了，道与神同在，两个是不同的哈，同又不同哈。好了，还是回到我们的系统神学，刚上次讲到的三一神论里面提到了三而一，一而三的概念哈。我们敬拜的不是三位神哈。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一位神，可是是三个位格，三而一，可是一又不同，圣父不等于圣，圣父不等于圣灵，圣灵也不等于圣父，可是他们又一，还要大家赶快去拿咖啡吗？我的身体倒也不错。为什么一定要了解这个哈？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用，有些是凭信心去领受哈，可是你一定要凭信心去领受，因为你如果不凭信心去领受这个真理，到时候就会变成又回到我们以前讲的幻影说了，好，很多的异端就可以出来。因为如果耶稣是神，呵呵，他不是人，好。那耶稣上十字架，我们何必哭得凄凄惨惨呢？因为神又不会死，神是永不会死的嘛。我们如果我们定义过神是什么嘛哈，神他有先存性，他有全知全在全能，那这样的话就很麻烦啦、啊、那这样的耶稣上十字架那个是谁？他是道成了肉身，好，他是一位我们借着他可以有生命的那一位道，神所口中所说的一切话。那这个道这么重要，借着他我们才可以受造，他是那第二个位格圣子。所以约翰很谨慎地呈现这个真理、哦、耶稣和神的个别特殊性和必要合一性。那你如果忘记这个哈，等我回去再看一下三一神论好吗？三位一体的那个神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的三位一体的哈，这些都是神学的术语哦。可是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多说什么，你再多说什么就是要小心你说什么。所以他们有个别特殊性，还有必要合一性，这两个要并存哈，一起说哈。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可是他们又合而为一。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神又是一个。 耶稣是三位真神单一真神的第二位，他取了人的样式，可是没有把神性放到一边，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无罪的，可以为我们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中保，成为那神的羔羊。可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他是神，完全的神，他有创造，他有生命，给予我们生命的那个能力。回去再想一想好吗？可能你会头痛一下下，可是呢，凭信心，最后可能你要凭信心去领受。基督超越一切创造的地位，立刻就在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了。一章三节刚刚我们念过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非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关于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关于刚刚这个道的部分，神道就是神。来，道对，就是神的话。好啊，你这样想也很简单嘛，可以啊，这样想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道本来就是神的话，非常好啊。这样了解，就是你慢慢在了解的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了。只是要，就是我们提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这是三而一，一而三的概念，你不可以把一个拿走，哈。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第三个位格嘛，那圣子当他离世的时候，他说我若没有去，圣灵就不会来。那要注意哈，圣父差圣灵，圣子来，对吗？然后圣子离世的时候说父会再差圣灵来，对，好。所以圣灵来呢，就是要启示教导我们神所说的一切话。还是不一样，对吗？可是我们现在需要圣灵启示我们，圣灵如果没有来启示我们，我们还是看了很久，还是那个字还在那里，所以是不一样的。慢慢的要晓得那个三个的不同，可是那个三个不同又同于合为一。君，你有什么要问的吗？
可以这样子说，
来，
我对神的话不懂，但是神的灵是在我们里面，
对，
所以神的灵才是会帮助我去懂它，不是说我一定要懂神的话，神的灵才会帮助我，不是，你只要相信他，你相信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他的灵就在你里面，他是慢慢的
其实
是
灵，
不是他们两个
人
是相
等，可他们两个不相，不是
一个位格，
不是有两个位格哈。对，是。好，那当然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又讲到自然启示啊，跟这个特殊启示嘛，哈。那自然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灵，其实就是神的灵一直在启示我们，一直在启示我们，借着神所创造的诸世界，让我们可以明白有一位神。那圣灵是不断的一直在启示我们呐，就是现在也是要圣灵启示我们，我们才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个别的特殊性跟必要合一性？神学家打破头啊，把这些写下来哈，是有他的这个真实的，就说有他的这种很深奥的含义的。可是你一定要去把它记住哈。有时候就这么几个字，可是你要想他们要用多少的年日哈，才可以把这个写下来，而且不会违背圣经的教导。好吗？ 伟兄好像有什么要讲，没有什么要讲，所以这那边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我们主要有些还不搞清楚的三二一二三。
哦，是什么东西？
他们
说
什么？比如说，如果你就是正部的话，就是正嘛；那么正灵的话，又是另外一位正，又是另外一位。
他们是不同的位格。
他们想不清楚为什么等于三等于一。
对。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记住这个说法哈，神学家已经帮我们说出来的三而一，一而三这样的说法，你要牢牢的记住哈，不是三个一变成一个变成三个，不是这个哈，不是一个好像里面有三个，可是三个又是一个，我再多说就会错了，我要讲低一点的。好嘞，
小孩子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个比方。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并不是完全哈、
嗯。
你就把它想成一个三角形。
嗯。
啊，一个三角形有三个角，少了一个就不是三角形。
嗯。
但是它有三个角，但是它是一个三角形。
嗯。
你懂我在讲什么？它有三个角，可是它是一个三角形。
要小心，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比喻哈，连类比哈，都只不够完全的表达三而一，一而三的，对对。可是这样就是说你，可是你要小心，你在想一想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就是了哈，因为就像那个奥古斯丁他讲的，大概是现在来讲都是最大家想的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神就是爱嘛，啊，所以这个爱的源头呢就是圣父，然后呢圣子呢就是我们所表现出来这个什么爱的表现，啊，我们就看得到的这个爱的表现，那圣灵呢就是这个爱的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沟通，你不觉得在人跟人之间的爱都在流通的时候好像有看不见的氛围，那就是圣灵，好，所以用爱来表示好像已经是最不会搞不那个的，可是都要小心就对了，我只能说所有的类比比喻都要小心的说哈，那总而言之你一定要记住三而一，一而三，好，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对，对，可是那个 he
你应该跟他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水哈、
嗯，也有人说水对呀、啊，所以这个不是我应该，而是我都知道你们会举什么例子，所以刚刚 Amy 一提，我就是一定要赶快跟你们说哈，不论你提哪一种例子，所以我不提的原因就是说很多说法，哎，很多很多的说法，可是这当然可以让我们好像了解，可是实际上。它还是不能够很完全的表达三而一，一而三的概念。有些时候你只能，我还是回到说，你还是记住三而一，一而三，然后好好的去凭信心去领受。
我是觉得，他们三位吧都有各自不同的工作范围，都是为了一个真理，就是每个人的角度。
这样说好像对，也好像不对哈。哎，我再讲一次，讲一下哈。哎，圣灵来哈是要荣耀圣子，圣子来是要荣耀圣父。其实重要的还是那一位父，好吗？
是。
好，所有的在我们所看到，说我们说我们信奉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一真神，因为。圣灵，你问圣灵的话，圣灵会告诉你说：“你不要看我啊，要看父啊。”你如果问耶稣，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跟你讲说：“不要看我、啊，你要看父。”你看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等到研究整个约翰福音研究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圣子来就一直告诉我们说，他做的都是圣父说什么，他才说什么；圣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其实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敬奉的是圣父，可是圣父告诉我们说他还差了圣子来，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第二个位格，那就是圣子，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可是圣子说等我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他会差圣灵来，圣父也会差圣灵来，因为有人呢、啊，就光这个就吵很久，到底圣灵是圣子差的还是圣父差的？我可以告诉你是圣父差的，好吗？因为圣灵也会告诉你是圣父差他来，所以他来启示教导我们一切圣子所说所行一切的事。 可是我再多说呢，因为很小心呐、啊，现在变成我们只要信奉圣父就好了，圣子圣灵都没有管。可是圣父会告诉你说，不，不是这样的，你还是要认识圣子，因为你没有认识圣子，你没有办法认识我。这样懂了吗？因为你不认识圣子，你怎么会知道父啊？对，圣父至圣至尊至荣，可是他们三位一体是同荣同尊哦。圣父说：“我不是把我的荣耀全部一个人揽了，你们也要尊荣圣子。”圣子也说：“圣灵，你们要你亵渎圣灵，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了。圣灵有多伟大，你亵渎圣灵，你就麻烦大了。”我跟你说。好啊，弟兄姐妹，我再多说我就要很小心我在说什么了哈。所以我为什么讲的时候我都不喜欢举那个例子，你们要体谅我的心哈，因为我在多说了就。所以请你们注意了哈，这些个别特殊性跟必要合一性哈，三而一，一而三，因为他们有个别特殊性，可是他们必要合二为一。是不是等到约翰福音里我们读的时候，你会看见圣父一直圣子一直告诉我们说，他跟父是合为一，我们也要合为一。神喜欢我们合为一哈，可是神也给我们特殊性，对吗？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吗？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一样啊，手倒出来也不同吗？每一个手指头都长得一样，可能我们做事就很不方便了。这神是很奇妙，神的法则是很奇妙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哦。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请你回家也再想一想了，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因为我们是为他造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啊。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存在，是因为他。我们是为了要荣耀这位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可是我们是借着圣子造的哈，我们是因着他，所以我们可以被创造出来，而且我们也是靠他可以站立得住哈。希伯来书一章二节，来再读好吗？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创世纪那边所说的，原来到了这里我们通通明白了，创造一切，一切的创造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而且他是承受万有的。我们因着圣子，我们可以承受神一切的丰盛，所以一定要有圣子哈，那也一定要有圣灵，所以三而一，一而三，还是在说，不能忘记哈。在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已经讲出来了哈，道成肉身我们看见了哈，那这个道当然后面我们就明白，那就是耶稣，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这要传达的是。传达的概念就是神的自我显现，或者神话语的重要。神自我显现，借着他的道。如果我们没有借着道显明神，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我们刚刚说道是神的自我启示，还记得刚刚我说那个学生讲得很好哈，道是神的自我启示，神把它显明给我们看，而且是用我们听得懂的话，不是只是一些声音，让我们可以明白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盼望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末世了，我们已经很多的启示是渐进的，那已经渐进启示到现在，我们刚刚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创造，借着他我们被创造。那我们现在也是渐进启示，慢慢的就渐渐的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一节最后我们再读一下哈，来诗篇十九篇的 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很奇妙哈，有时候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在那个静默的时候，你听见神的声音。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听到神的话，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哈。听到神的话，亚伯拉罕他听到神对他说：“你要起来哈，要去，要到离开你的本族、本家、本地去。”他听到神的话，我们也会听到神的话。是不是真的神的话讲出来给你听见了？
不是，
有时候可能不是，有的人他的领受是好像打雷一样，真的有声音出来，而且只有他听见。保罗是不是这个经历啊？保罗好像是这个经历啊，只有他听见，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有时候可能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这么静默的时候，神的话就单单的就在你的 心里就对你说，你那么确定那个是从神来的，很奇妙哈、哦，神的话语的能力这么多伟大。那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特别的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伟大。神的话语虽然有时候是静默，但是在静默当中反而我们更加的明白那是从神来的。所以要灵修啦哈、哦，还是要说哈、哦，我们每个人的灵修是那么重要，因为你只有你借着你的灵修，你才可以真实的认识这一位神，而且也才能够知道神到底跟你说什么。那你这些话语放在你的生命中滋养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才可以成长。好，我们今天大概只能先上到这里了，今天就请 Judy 哈为我们祷告。去再把这个看一看讲义哈，那个龙君啊，龙君，你这个要关。
那我你 ，OK， 等一下。那你在哪一方面？在哪一方面？在哪一方面？在哪一方面？在哪一方面？在哪一方面？